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主都可以自己做每件事，但是做何用的器皿？为什么要这样？就是希望我们这些受造物发挥了正常的功用。讲最简单吧，一个男人强壮的膀臂应该是保护他妻子的，如果他强壮的膀臂是抱小三的，就很用错了，如果他强壮的膀臂是打老婆的，也就用错了。但这些都是我们看到普遍的现象。智慧型罪犯，聪明型罪犯，有学问型罪犯。好，施洗约翰要做这个工作。我们说主怎么自己不做？主也在做，但主就是使用器皿。我们就求主让我们成为一个备用的、合用的，那也就是非常快乐了。那么一个好的器皿被一个好的主人使用是多么好的，而且这器皿是用的，不是看的哈。各位，每个都变成会捉老鼠的猫，不是被爱抚的波斯猫。现在广告好像都是我们最好就是那个样子就好了。约翰的洗礼就是预备了百姓，叫他们悔改。约翰的信息也是预备百姓，就是你们要预备我后面，你们要预备迎接我后面这一位。就跟我们现在一样，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包括在教会里面，就是希望人成为被主所用的人。我们是为人做嫁衣裳，不是为自己建立粉丝团，就是给主用的，不是给我用的。啊，各位，这一点也包括你们在教学。哎呀，我们华人这毛病总是有，学派、学门、学法，它是学校也有，这是北大的，这是清华的，这是什么？这是哪一个系？哪一个的？哎呀，每一个什么？这个古今中外都有了，然后他是师门是哪一个的，他是什么什么的啊？哎，对，很多。然后就是自己的粉丝团，自己的学生，这是大家也常常选择勾心斗角。各位，我们基督徒都在，包括你们呢，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你说我们不是做传道人一样，你把上帝给你的知识爱传递给这些学生，为他们祷告，希望这些知识或者有一天他们能够在认识主底下被主用，不能最少也是一个证，最少你是尽力的把你的好东西给他了，这是活得很快乐的事情。为父的心转向儿女，但是需要继续的转向，这不是一次的事，因为我们又会转走。不过重点是让他能够持续的有效的归向主。那施洗约翰是一直做这个事，我们也希望一直做这个事，对，归向上帝。这最近就是改革中或者归正神学，意思就是也是一直归向主这边哈。好了，我看撒加利亚一个字都没听进去。你的儿子会怎么样了不起，一个字都没听进去。后来玛利亚也有点类似的情形，撒加利亚说，我凭什么可知道这事呢？他想到的是这不可能嘛，并不是他的儿子不可能这么优秀，是他跟他老婆已经不能生育了，我不知道他现在几岁，他老婆一定是不能生育了，60岁了可能哈，连妻子年纪老迈就是一个婉转的说法，他已经停经了，不可能了。我凭什么可知道这事呢？那么这是一个婉转客气的说法，就是希望你给我一点 credential， 一点证据，让我知道你讲的是真的。这不是不合理。神在差遣摩西或者叫任何人做这么大的事情的时候，你要去跟法老讲，哎，当然我们 当神跟你讲话的时候，圣灵工作，你确知这是神的工作。但你怎么跟别人讲？你怎么跟别人讲？神跟我说。你是哪根葱啊？你是神经病还是真的神跟你说？就是你需要有点证据，我凭什么可以知道你是谁？你是不是真的是一个神经病游民，偷偷跑到那个圣殿里面来，然后在这里跟我说一番疯话？我凭什么可以知道这是真的？啊，这个话从一个角度来讲，玛利亚也问了这个话，对不对？
以前亚伯拉罕也是。
对，就是都可以问，都可以怀疑。但问题是，啊，我们等玛利亚的，我们下次看。这个你看是那个第十九节，天使回答，这时候他才讲他是谁了。我不是什么游民，混到这个偷偷跑到这里来，跟你说疯话的哈。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加百列因为在但以理书已经出现过，所以犹太人会知道这个人哈。奉差遣而来对你说这话，将这好信息，这福音，好信息就是福音，我把这福音告诉你。到了时候，这话必然应验。好。到了时候，他也没说多久以后。各位，他这里没有说你妻子要跟你生一个儿子是今年、明年还是20年还是死前生一个，这都没有讲哦。他只有说到了时候，这个意思其实你看后面就知道，到了时候这话会应验。到了时候不仅是这个话在那个时候应验，而且那个时候你会说话了，你现在说出不当说的话了。只因你不信，你必哑巴，不能说话，直到这事成就的日子。有一个处罚啊，你不信。好了，这我们大概都会很同情。这年老生孩子本来就不可能，要一个证据有什么不可以？好，各位，我讲，也许你们就能懂了。他们两个，就是前面讲的哈，你的祷告已经蒙垂听了。他们祷告，天天都在求主啊，给我一个孩子。等到主说好，我会给你，哪里可能？就是你根本不信嘛，你在求到最后都跟有口无心了，你根本不信这个事情。你不信你就不要求了嘛，你说这不可能你就不要求了。你说主啊，我现在已经不能生育了，我老婆也不能生育了，但我们还是想要有一个孩子。然后主说给了，你又说怎么可能？你明明是在开你在祷告什么嘛？所以给他一个小小的惩罚啊。
那是很多年以前的祷告啊。
没，这里的那个你的祷告已经蒙垂听了，就是照解经家说那个时态是一个持续的祷告。你的祷告蒙垂听，那好。第21节。百姓等候撒加利亚，诧异他在殿里，许久在殿里。你从第11节到第19节，大概3分钟就念完了。可是显然这段对话不短，他在里面跟他讲了。路加讲的只是一段浓缩的话，这段浓缩的话，我们当然也可以想想路加怎么知道的，一定是撒加利亚后来。跟其他人讲出来了，讲，最后是传到了那个路加的耳中了，或者是有人这样讲了，路加也考察过，是这样了。好，他回家去了。22节，及至他出来，不能和他们说话，他们就知道他在殿里见了异象，因为他直向他们打手势，竟成了哑巴。这也很尴尬，他也没学过手语啊。他这里打手势我也有点奇怪哈，因为后来当他不能沟通的时候，也许他不知道手势怎么打约翰两个字，他是写出来的。照我在想，我不会手语嘛，我应该用写的，但是打手势我不知道怎么打了，人家知道多少不晓得啊。以前我们小的时候，但是我想手语应该更不普遍吧。
手语是一个本 body language， 是一个本能。
对了， 我们小的时候有一个比手画脚电视节目，就是给你一句话，然后叫你跟别人表演出来，表演出一些东西，这可能还是可以的。好，不过不管怎么样，他成了哑巴。第二十三节，他供职的日子已满，过了不知道多久的时间，就回家去了。这些日子以后，他的妻子伊丽莎伯怀了孕，就隐藏了5个月。说好，他妻子怀孕受孕应该是他供职回去以后的事，我也不知道他怎么跟他妻子讲这个事啊。不过反正他妻子怀孕了，那妻子如果这藏，对，注意，隐藏了5个月。各位，今天你们教会70岁老太太怀孕，你会恭喜她还是怎么样的？今天如果你60岁怀孕了，你怎么跟你的学生或同事讲？是脸红呢，还是？哎，现在试管婴儿是可能的。照我所知道，世界上最高纪录是73岁，印度的一个，就用试管婴儿的方式，就这也很奇怪了哈。不过我们不去谈，那个时候是不可能的事。那也很就是。他说哈，就23、24、25节其实是有点看起来矛盾的哈。主在眷顾我的日子这样看待我，眷顾我的日子，主恩待我的日子，这个字恐怕中文很难翻出来，英文是 visit， 主来访问我的日子。有两个，我们中文可以翻，就是一个是 visit， 一个是监管，就是他来 visit 你，然后来照顾你，看你有什么需要照顾你。他也可以来 visit 你，来看你做了什么错事来责备你。就是眷顾是一个亲切的领导，主眷顾我的日子，主在眷顾我的日子，主在领导我的日子，这样看待我，要把我在人间的羞耻除掉。以色列人不能怀孕的妻子都是很羞辱的，在我们中国都要被休掉的，也是很羞辱的。但是我说有点矛盾，就是他又觉得很不好意思，很丢脸，藏了5个月。那么我也不知道了，我也不知道他怀孕的状况怎么样，害不害喜啊，老太太会不会不行动不便呢、隐藏了5个月，就不愿意让人家知道嘛。不知道，真不知道。我觉得他应该是很健壮的，施洗约翰很健壮。好，这下面写法真的，路加写法很像章回小说，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跳到了加利利的一个地方去了哈。第26节，到了第6个月，我们大概可以推想，施洗约翰比耶稣就大5个或6个月。到第6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座城名叫拿撒勒。这当然都是圣灵感动的了，就是他的写法也大可说，在加利利的一个童女家里，玛利亚有一天正到厨房里，忽然神的使者向他显现，就是跟撒加利亚一样，但他没有这样写，他就先写出来了，不要吓玛利亚了，就是这个天使直，就是说是奉神的差遣去这个地方拿撒勒，到一个童女，这字就是一个处女啊，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我曾经讲过一篇道，就是，不平安的圣诞夜。这个第一个圣诞节是很不平安的。我们都讲平安，你看，撒加利亚听到的话是不要怕，他很惊慌。玛利亚听到的话是不要怕，她也很惊慌。在马太福音，约瑟听到的也是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后来听牧羊人在旷野也是不要怕。上帝做了最美好平安的事，但是每一个当事人都有惊慌。那现在是 玛利亚的惊慌了。天使进去哈，29节说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可是这话没有丝毫威胁性，为什么他惊慌？三句话，我们中文是蒙大恩的女子，这没有什么叫人惊慌的。蒙大恩女子就是，哎呦，你真是有福的人呢，陈太太，你很有福气哎，这有什么惊慌的？我问你安，问安嘛，早安、午安、晚安，都是也是很平常，既平常又不应该叫你吃惊的。主和你同在，应该更是一件好事了。那么圣经里面包括旧约讲到，创世纪耶和华跟雅各同在，跟以撒同在，跟约瑟同在，跟摩西同在，跟大卫同在，就非常蒙福。当神离开的时候，神离开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受祸。神的同在是一个福气。注意，玛利亚不是因为家里突然出现了一个男人，应该是一个男人的样式，他很害怕。圣经特别讲，他因这话，是这一段话叫他很害怕。就是为什么这个话有什么好怕的呢？然后他就在那里一直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看出他的害怕，就说玛利亚，不要怕。他再重复一次，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好，我跟你讲的好消息就是蒙恩了，这里没有讲好消息，就是蒙恩了，你就要怀孕了。好，玛利亚哈，玛利亚不是像我们在圣诞卡或者是那些画上面，文艺复兴以来的画上面看到的玛利亚是一个年轻貌美的青年少妇，应该不是。从玛利亚和约瑟所献的东西来看，他们应该是很贫穷的，献的是雏鸽。在以色列那个时候，女孩子结婚应该是18岁以前，那么越是穷的就越早结婚，因为要把这个家里这个吃饭的赶快嫁出去。玛利亚这么穷，解经家说，各位是不可思议，玛利亚现在大概是15、16岁，可是他实在很懂圣经。这倒也是以色列人的传统，就是他们对于经书是非常熟悉，尤其那时候没有什么书和文字，就文字有，文字是有的，纸张和书是没有章了，卷了啊，没有纸，羊皮卷或者蒲草卷，那是非常贵的，因此就养成一个好习惯，他们就博闻强记，就能够背整本旧约的拉比是比比皆是，很多的一般平民也都是，因为他们，譬如说耶稣讲道的时候，不是说有人递给他以赛亚书，他就把它打开找到。就念，可能整个会堂就他一个有，也不能像你们一样用什么手机上就找到了。他念，别人呢，大概都可以，不能都背出来，也差不多可以记得是大概的内容是什么。就因为没有那么方便的这些现成的媒体，就跟我们现在以后人写字的能力可能没有了。因为现在电脑太方便了嘛，都是这种能力嘛，对不对？也许以后用声音的，但那个时候对圣经很熟悉，所以玛利亚也好像那个渔夫彼得后来不是讲道吗？哇，讲一篇道，当然也是圣灵感动，但他就可以朗朗上口，引什么先知什么书，我们都不知道的，这正是这个约珥书上讲的话，我们就用手机查，还查了半天还查不到。他一讲就讲出来了，因为他们很熟悉。玛利亚会害怕，我想就是他很熟悉圣经，他知道神的祝福，包括神的同在，常常带来的是很严厉的责任。他也知道神如果同在，这个人不圣洁是很危险的，会死的。神的同在像以赛亚 以赛亚书第六章，以赛亚在圣殿里看到耶和华的异象，他不是说哇哈利路亚，神跟我们同在，而是我灭亡了，我嘴唇不洁，又住在嘴唇不洁人当中。各位，这一点我们对上帝的圣洁和我们的危险，就是如果不是主的洁净，我们真的非常危险。就算有主的洁净，我们对主还是应该有敬畏，这我们没有。玛利亚就有那种，跟彼得也是一样，当他意识到耶稣是很有全能的，甚至可能是上帝的仆人的时候，就是他打到很多鱼的时候，他也说离开我，离开我。就是我们会，玛利亚有这种反应，知道自己的是不洁的，但另外也是知道当主给你一个很奇妙很伟大责任的时候，你也是有很多的，可能也有很多的惊慌。这样的问安是什么意思？这样的恭喜是什么意思？果然，这个祝福可真是不是祝福。31节，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耶稣就是旧约，就是约书亚那个字啊，就是耶和华拯救的意思。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哎呀，玛利亚，恭喜你，你要生一个龙子啊！以色列的母亲每一个人都希望，以前了起码自己要生的孩子是弥赛亚。看，就弥赛亚就是上帝所使用的一个人，就像大卫一样。不必是我们今天想到的那个神人，就是一个很伟大的人。那么看起来玛利亚要生的就是这样，他会成为至高者的儿子，他会继承大卫的位。那个至高者的儿子，我们现在也不要马上就想成是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至高者的儿子，以色列就是至高者的儿子，神的儿女，神的儿子，可以是天使，可以是以色列，可以是神的仆人。就是这个并不是我们今天特别想到的神的独生子啊。好，也就是说那个福气你能够得到，但是这不是一个福气。玛利亚现在还没结婚，结婚了生了这样一个孩子很有福气，没结婚怀孕都会被石头打死啊，会被她老公休掉啊，会被整个她的同才排斥啊。各位，今天一个国中生，现在今天台湾已经是如此的开放了，一个国中生如果怀孕，我想她也很不好意思，她爸爸妈妈也恐怕很受不了。好，现在玛利亚听到了，他就问，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他问的跟撒加利亚问的一样，可是他当然不会被责备，因为他当然没有天天祷告主啊让我怀孕生一个孩子，他没有求过这种事，所以突然发生这个事而且违背任何人的人间的经验，他当然会问嘛。35节，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圣者就是那个独特的那一位，会称为神的儿子。好，各位，这里因为你们也是知识分子，我就也说一下吧。我查过也问过哈，就是圣灵临到你身上那个灵那个字，至高者的能力荫庇你，荫庇那个字有没有性交的意味？因为在希腊神话里面，神明跟一个女子交合会生下那种很伟大的人物，甚至在创世纪也有讲神的儿子跟人的女子交合。所以我曾经问过，不过书上也写过，这个字完全没有性的意味，这只是一个形容，我们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我们只知道这是一个圣灵很奇妙的工作。圣灵让他能够让一个在科学上人类的经验里或者自然界里没有的事情发生，这是一个神迹，而我们是相信的。好，也有一个证据让你知道，用一个比较小的事情来告诉你上帝可以做这件事。36节，况且你的亲戚以利沙伯，所以施洗约翰跟耶稣是远房的表兄弟，因为以利沙伯跟玛利亚是远房的亲戚，在老年的时候也怀了男胎。那么老年的时候其实就是现在，这老年的时候意思就是告诉玛利亚，这两件事都是不可能的，就科学来讲是一样的不可能，不管是你是停经了或你是处女都是一样不可能的。但是神让那个老年的素来不称孕的现在有6个月的孕了啊，双方差6个月。主要的就是因为神出于神的话，这里你又看到神的灵跟神的话三位一体的第三位跟第二位是可以是密切相连的，是因为圣灵使她怀孕，是因为神的话使她怀孕，神的话都有能力的。玛利亚就顺服了，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个顺服，因为这会叫玛利亚可能失去自己的婚姻，因为约瑟会休她的。哪个丈夫会相信嘛？你在马太福音就看到玛利亚根本没跟约瑟讲，是后来她肚子越来越大了，约瑟才要休她。而且神做事也很奇怪，天使在玛利亚跟玛利亚讲完了以后应该玛利亚就怀孕了，天使讲完了就应该去跟约瑟讲啊，他没跟约瑟讲。我是玛利亚我也会说，你跟我未婚夫讲一讲啊，我可没有对不起他哦。那玛利亚也没有要求这个，天使也没有去，然后约瑟也很痛苦，约瑟痛苦到最后要休玛利亚的那一个晚上，马太福音天使才跟他讲不要修。所以有的时候神会折磨我们的，就是
考验人性
啊，反正就磨练我们嘛哈。那我们就感谢主啊。对，我在说耶稣的降生，可是很多人很痛苦的。嗯、就我们今天觉得圣诞节非常愉快，可是很痛苦的。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求主同在，恩待你的仆人使女，恩待我们在学习的时候。更有神的话，更有神的灵，使我们更能够丰富的度日。主啊，我们求主让我们是不遇见试探，但是主啊，若你要磨练我们，求主也给我们信心，也给我们够用的力量，也让我们彼此扶持。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